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发表您的见解，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政府虽然停摆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舰队周活动还是正常的进行了。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个舰队周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哎呀，好在咱们有加拿大的兄弟在这支持啊。嗯、那个加拿大的加拿大空军他的那个飞行表演队叫雪鸟 Snowbird， 因为昨天我们也在哥伦比亚街游行嘛，所以亲眼目睹了这个九架白色的这个 Snowbird 这个雪鸟的喷气式飞机啊。当然那么说吧，很有意思。那你说和就是说和 Blue Angel 蓝天使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well， 蓝天使呢，它首先只有美国是财大气粗，所以呢美国有两个飞行表演队，一个是雷鸟是空军的、一个是海军航空兵的叫蓝天使，而且呢这两家都是用最新的战斗机。但是呢其他的国家像加拿大像这个我一会儿谈一下啊，就是他们都是用有点像教练机的这种飞机，而且呢他们都是喜欢九架飞机编队，
这个阵容很有气势。
哎，阵容是很有气势。所以呢加拿大的雪鸟是九架，然后英国的空军它有一个那个什么叫做红箭啊 Red Arrow 也是九架，然后法国呢有一个巡逻兵也是九架，意大利呢它叫绿色的箭头，三色箭头不是绿色，三色箭头也是九架。哎，所以你看那照片呢，他们喷烟的时候呢，意大利的一定是喷什么，它国旗的颜色，
国旗的颜色、
红白绿，法国呢一定是红白蓝，
没错
啊。英国你说英国是什么，英国就是啥都喷嘛，就是这意思啊。德国反而没有他自己的这个飞行表演队哈。好，所以这次呢就是说在这个因为特别来感谢一下这个加拿大空军表演队嘛，所以他们这次呢演奏这个国歌的时候先奏了加拿大的国歌。
因为加拿大是压轴表演的。
对，
那这周五的活动，因为天气也还蛮好的嘛，你在旧金山看到了，那人潮怎么样？
人潮很好，但是相对来讲，他们还是觉得就是稍微冷清了一点哈。但是我看游行的时候，那个阵容都不错，但是呢，他们说在这个 Marina 草坪那个地方呢，竟然有些游客说，这是第一次我能够找到停车位子，平时你根本找不到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蛮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次因为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没能够过来，他们都回到圣地亚哥的母港那个地方去了嘛，所以呢这次呢有一个加拿大的巡逻舰海防巡逻舰来到这个地方供大家参观，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哥伦比亚海军的一个大的帆船啊来到这儿也是供大家参观，那我觉得也算不错吧，
也算是圆满了，至少这个活动还是很顺顺利利的举行了，
没被人看漏了。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也多亏了我们的近邻加拿大力挺了一次，使得这个活动还是圆满的收官了。而且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川普不是在埃及参加和平峰会吗？然后他在就是协调大家签署这个加沙停火协议，然后呢，他在这个期间呢碰到了加拿大总理的卡尼，然后呢那个麦克风啊就捕捉到了他们两个的那个。小声的互动，其实声音是很小。然后卡尼是这么说的，卡尼说，总统川普总统，很高兴你把我升级成总统了。然后川普打趣的回应说，哦，我刚才说总统了吗？ 至少我没叫你州长。
OK，
对，政客之间的这个寒暄 啊，蛮有意思的。嗯，
就不像那个九三阅兵的时候，习大大和这个普京和那个什么在谈这个
聊150岁，
150岁啊。OK，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另一个消息哈，就是菲律宾呢是位于西太平洋台风带的一个国家，那它每年呢平均都会遭受约20场台风或者热带风暴的一个侵袭。那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太阳能和新链技术正在为当地一些遭受台风袭击的菲律宾省份带来一些营救和改变，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像任何有台风地方，不单只是菲律宾啊，咱们就讲在美国，曾经你知道在墨西哥湾一带，佛罗里达州也好，然后密西西比州也好等等，都是经常受台风的这些侵袭哈。那有好几次呢，他们就是这个被台湾的这个不是被台风啊这个侵袭之后呢，通讯网络完全断掉了。那断掉之后呢，就是靠这个星链哈，马斯克马上就是这个运送几十部上百部的这个星链 terminal 到这个当地啊，受到灾情影响的地方，不单只是在加州啊，咱们就讲这个沿着墨西哥湾的所有的州都受益过这个星链哈，夏威夷一样。那现在呢，菲律宾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发现，就是这次被台风叫做什么奥鹏啊，影响到之后呢，整个那个它的一个叫Masbate。这个市哈都全部的这个通讯都已经当掉了。那还好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哈马就立刻运过去，但是运过去连电都没有怎么办？哎，没关系，有太阳能，所以呢就靠着白天太阳能板在那儿充电，还好有太阳公公出来啊。
对，
然后呢就晚上充电，不是白天充电，晚上还有电池做这个能源的储存，所以呢它24小时都有这个通讯。
嗯
呀，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星链技术啊确实是很颠覆性的。而且呢我正在刚刚跟艾琳讲的时候，我一路在看着马斯克的他的那个第11次的这个星舰的这个发射啊，目前消息很好，一路都是成功的，一路成功。就是他这次最后一次用第二版的这个星舰要做的这个测试 ,so far so good。
OK， 待会儿再给我们详细的展开一下。现在线上呢有一位陈先生在线了。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
哎，你好。对，
你好。
你好，两位好。我有个小问题，就是我的Toyota Highlander 呢已经是2005年的车，现在已经20年了。
嗯。
那么我有次我去年去做保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 replace the new front low control arm。
嗯，
那我因为这个车已经太旧了，我也没因为而且挺贵要换的话，
嗯，
所以我就想想如果我不换还是继续开这个会有什么危险或者有什么后果吗？
好，首先我先问一下陈先生，就是说您开这个车，当然你已经开了20年了，对不对？对这车的性能和这种驾车的感觉你是很熟悉的。那我就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开车的时候，不管是在城市也好，在 freeway 也好，您觉得这个车开起来稳定吗？
稳定一点没有任何异响，或者说那个舵啊没有异常。
那您那个轮胎有那种可以看出来这种就是不正常的磨损吗？
没有。
好，要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建议您啊，您暂时什么都不用做，反正就是注意一下。假如您觉得有点就说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的话呢，您可以怎么做呢？去另外一家，不一定是Toyota公司或者谁啊，你就去比如说专门那个做轮胎店的，他有那个 friend and alignment， 就是四轮定位这种服务哈。通常这种四轮定位呢，这个服务大概是200多块钱哈，百多块的可能也有，但是就算200。然后你请他去给你检查一下，就是等于给你来一个四轮定位啊。这样的话呢，假如他觉得哟，你这个假如是真是 lower control arm 有问题，你应该是听到噪音，或者是你那个方向盘会觉得那种不正常的抖动啊等等等啊这样。 所以呢，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等于咱们是做一个手术之前来个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呀，
嗯，
就问多一下。对，假如你说我现在觉得一切都挺好的话，那你连这个 alignment 暂时都先不用做，就是 keep a mind， 你自己就是说，哎，我开车都特别注意啊，这种有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噪音、不正常的震动啊，等等等，这就行了呀。
啊。好的，就我这是不会，这个轮子不会飞出来吧？
不会，不会，不会，轮子不会飞出来。而且，假如轮子要飞出来之前，你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开起车来会有不正常的震动。
嗯，
对，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
不客气，陈先生。
嗯，拜拜。
嗯，拜拜。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现在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现在呢，要和大家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节目是现在是直播的，但是呢明天的中午我们会重播。那么其实在上周的话，就有一些听众朋友在中午的时候也打电话过来了，想问问题啊。那么我们周二播出的是重播节目，但是如果说您在周二的中午时段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了，没关系，你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会在下周一的节目中在直播中那个回复您的。那么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其他时段收听到了，那锁定到我们周一的直播期间。那么现在呢，线上有一位周先生在线了，周先生您好。
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车子是Toyota Sienna 2002年的，
嗯，
然后就是最近哈，那个我那个速度哈，那个速度那个标哈，那个 meter 哈，它会乱跳，然后我 check 它的 call 是0500，就是说它那个。尤其是每天早上你刚开花车的时候，速度它那个码表的速度都很正常，
嗯，
但是开个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它那表就开始乱跳了，就会有时候做到零，然后有时候就是速度你要加的时候好像有点空转那个感觉，嘿，然后原则上是这样。然后我有把车子拿到一个去修车厂，问他说：“这 P0500 你不是那个 speed sensor，
嗯，
vehicle speed sensor，
嗯，
不是不是换就好了。”然后他跟我检查之后，他说他开的时候，然后他感觉好像是好的，是不是？他说好像有一些东西在 impedance 在搭还是怎样？他说是目前暂时还没有修，但是我到 YouTube 去看。整个 YouTube 有关 P0500 的那个状况，好像就跟我的车子一样，但是那个修车师傅是说我的 sensor 是好的，所以我感觉说不清楚到底是好还是坏。
嗯，您再跟我讲一下那个 code 是 P 多少？
0500。
好，就是0500，它本身是指这个 speed sensor， 对不对？
是的。
好，
你写着，因为我。是的，
你说啊，
因为我用那个 scanner 去那个去 check，
嗯，
因为我的 scanner 是很基本的，
嗯，
它只有看到 call 而已，
嗯，
然后我拿去给师傅那个修车，他是他帮我测一下，他说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他有开的，他说没有问题
啊，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整个为什么跟我在 YouTube 讲看的都完全都不太一样。
OK，
是
好，那个周先生，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您现在看到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您的那个时速表，就是一开始正常，然后呢就开始有点乱跳。您指的这个速度表是那种是一根针的那种呢，还是数码的那种数字的速度表？
真的是表的那种
啊，是表。好。然后呢就是它会乱跳哈。那第二就是说您开车的时候您觉得好像那个驾驶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不正常，能再跟我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不正常的时候，就是除了那个表之后，
嗯，
有时候你 到了你开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嗯，
好像那个表就开始，整个那个速度表就开始，那个表就会乱跳了。
好啊，但是它表
又正常。
乱跳的时候，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任何不正常？
有时候我把车子开到那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啊，
有时候要加速加上去，好像它那个 RPM 到要跳到四的时候，它就好像有点空转那种感觉。
哦，好 ，OK， 好，那我这样回答一下哈，周先生，就是第一，那位修车师傅呢，他当时那个电脑可能没检查到，但是你别看小看你的那个 OBD reader 哈，他还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功能可能没有他那么齐全，但是看到就是看到了，这个绝对没有什么造假的，这是第一哈。所以您的那个 speed sensor 呢，可能有一些我们叫做就是间接性的问题，英文就是 intermittent problem， 也可能是它热起来之后开始有问题啊，或者它里面的这个信号线有点松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问题是出了，所以你的车的电脑已经记录下来了，给你一个 P0500 的这个故障码。好，那就是说这个 sensor 可能需要换。第二，它这个你讲到就是说，哎，开车开到这高速的时候，有时候加速就觉得好像有点提不上，提速提不上，是这样，是不是？
对，但是有时候又可以，
又可以。对，您的车走了多少里了？
20万。
啊，好，呵呵，这样，您的变速箱呢，有可能呢，就是开始因为20万里啊，对任何一个自动变速箱来讲，它正常的寿命也就是差不多这样，所以呢，有点心理准备，就是您的变速箱可能就是它还没有完全坏，但是已经开始有这个症状。您踩油踩不上去的时候，是它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元件啊，叫做这个 clutch 离合器，它身里面有很多那个离合器，很多片离合器已经开始磨损的相当厉害了，所以呢，你下次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你走热的时候，你试上向上斜坡哈，你可能假如你说我一上斜坡，更加感觉到那种好像有点踩空的那种感觉，那就肯定是变速箱，需要做这个，他们叫什么rebuild。
所以先要做就是先换 sensor， 还是说，因为你换我就是怕说你一修下去，就一大堆东西问题又来了。
那是，就是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先给您自己设定一个哈，就是上限。上限是什么呢？您先打个价钱，问问这个 speedometer， sensor 哈，大概是要多少钱人工。然后你换这个的时候呢，可能到时候就因为您这个变速箱呢，已经差不多到就是磨损的时候，你假如说我先想死马当活马医，你可以把这个变速箱油把它全部换一次，连那个里面的 filter 哈，过滤滤清器换一下。假如有改变，那 count on your blessing， 就是我还可以再开一段时间。假如没有任何改变，那您的变速箱的它的那个寿命可能就差不多了。
啊，你说变速箱刚才不好意思，你看变速箱要换那个里面的油还有什么东西？
里面的油叫做变速箱油，您大概从来没换过，对不对？
都是没有，但是都让人家去就拿去保养，但也没有换。
Okay，
应该
对呀，拿去保养，他们一般不会换变速箱油，因为变速箱油换起来不便宜哈，光换变速箱油至少就200-300块钱人工加料，所以您可以考虑一下。对，你说我现在就修两样东西，我看这个 sensor 多少钱，换这个油多少钱。假如你觉得是可以，这个就是可以接受的话，您做一下这个，但是不一定。就说您的变速箱问题会结束，就是搞定呀，心里要有这个准备。嗯，
好，
好。
请问一下，那个你有没有知不知道一般的 sensor 那个说多少钱 ？Vehicle sensor 大概？
哦，你说那个就是 vehicle speed sensor 啊？
哎，对。
哦，那个太容易了，你去 Amazon， 你就打 Toyota Sienna speed sensor。你马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价钱，你就有个 idea。
哦，
可能几十块钱吧。
这就是狗，
对，呀，
这就是狗。要换的话，好换吗？还是要请师傅换？
哎，这个呢，也可以上 Google， 要去甚至问一下 ChatGPT， 你说换这个 Space Sensor 容不容易，他会告诉你呀。
OK，
现在很多朋友，
因为我有看到引擎，它好像是在底部，
对，
后面的底部。
对，因为它那个变速箱，那个 Speed Sensor 就是在变速箱的一部分，应该是，呀。
好的，好的，好，谢谢。
嗯，好，周先生，希望您这个问题不是太严重哈。好。
嗯，好，感谢周先生的参与。
嗯、
okay. ，
对，那么其实呢，如果说最后是修不了了哈，那艾琳也有一个建议给周先生，那就是可以捐给我们希望之声。那么在上周六的一个上午，家住 Fremont 的刘先生呢，他是亲自把自己的一辆福特小卡车开到了希望之声的捐车处。
嗯、
那这辆车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发了新的发电机和四个轮胎。那刘先生他平时是通勤来回60英里，每天呢是上3天班的，另外2天呢可以。在家工作。那他的女儿呢，是最近刚满18岁，拿到了驾照。那家里现在算上老婆的已经是3辆车了，结果保险费一算，说光是2辆车半年就是2500，如果3辆车的话，可能这个保费就要冲到3000到4000了、
嗯、
那刘先生一考虑觉得光保险费就负担比较重，所以呢他就不想再维持3台车了，所以呢他就打算以后采取一个清洁的方式，自己骑自行车到 BART 站那边呢，有公司的班车哈，他就可以坐班车去上班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划算。那2辆车中的一辆丰田车呢，也是刘先生之前从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处买的，他对我们的印象非常的好，觉得我们的人都非常值得信赖，所以这次呢他就把这辆车捐给了我们希望之声。嗯，非常感谢刘先生的这个信任与慷慨，我们也会把您的车好好打理，然后再次去转让给更多需要的人。
没
错，如果说您是身边的亲友也想有一些处理的车辆啊，包括一些就是旧车老车不想开了，也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那么我们希望之声省时省力，还无需自己打理，也没有任何的责任风险。车捐给我们呢，我们会立即办理 DMV 的转责任手续，让您放心。
是的，我们会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和 DMV 有这个关系，所有的这个ownership 的转换啊，所有的 paperwork 我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这个绝对是请大家放心啊。非常感谢刘先生的慷慨捐赠，如果您身边的亲友也有想处理的车辆，欢迎捐给希望之声，省时省力，无需要自己打理，也没有 liability 责任风险。电话是855-578-0088。
嗯，855-578-0088。同时呢，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能找到我们的网页了，然后也可以在那边看到更多详情。好，我们稍微过渡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刚刚呢，李金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星舰第11次试飞啊，已经上天了。那么作为太空军事迷，李金现在给我们刷新一下吧，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最新的这个情况就是它星舰的第11次试飞圆满成功。在我讲在我们讲节目的时候啊，它已经就是第1级和第2级都已经这个软着陆。
哇，恭喜！
一个是在那个叫什么美国湾，也叫墨西哥湾哈、啊，美国湾、
嗯；
一个是在这个澳大利亚西边，西部的这个印度洋哈、啊，这个圆满结束，而且效果呢，似乎我看一下比上一次更好。他们就是说，特别是那个防热瓦的那些地方啊，上次真的有点烧穿了的样子。这次他们我看了一下，整体都是非常不错，而且他们在这个轨道呢，也都模拟了释放最新型的那个大型的星链卫星。好，讲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哈，恭喜这个 SpaceX， 圆满成功。by the way， 那个艾琳，我刚刚看了一下周先生他那个 Speed Sensor 啊，传感器，价钱跟我想差不多，大概20块钱，最贵的50块钱，但是样子外边都一样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反正是旧车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差不多20-30块钱的，但是人工是另计哈。我只是讲我在 网络上搜索到的，
嗯，也是给周先生一个参考范围，
哎，
然后自己呢也可以在网络上再比比价格，
哎，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法拉利的消息啊。那法拉利的首款全电动车叫做 Electrica， 那么至今呢还没有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嗯，
一直都在保密期啊。那据官方他们的一个公布消息说，它要保密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
对。
那么呢，但最近他们的在意大利举行了一个叫做技术探讨的活动中，
嗯，
那法拉利的这款车的产品开发总监也是做客到那边，那也小小的在现场剧透了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呢？
哦，很有意思，这架车呢我越看越喜欢，
嗯
啊，当然法拉利大家知道，一讲起来法拉利就是超跑嘛，对不对？那你说法拉利有没有不是超跑的车？有，它有一个 SUV 哈，但这个 SUV 蛮贵的，但是是汽油发动机。那现在呢法拉利呢他说呢未来他也会全力进入这个电动车。那这架电动车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牌子叫 Electrica， 但是呢法拉利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名字，并不是他最后的名字。
嗯，
然后这个车有什么特色呢？哎，这点就是李进看完了觉得绝对是有这个内涵的。为什么呢？
嗯，
首先这架车是谁设计的
不知道
啊，当然它里边的那些马达什么都是法拉利设计的，但是这架车的外形是谁设计呢？
嗯，
是就是前苹果的 iPhone 的设计师，就是Ives。
哦，是苹果的设计师，
对，
一起参与了汽车的外观设计。
Johnny Ives， 他呢，
哦，
就是他，你想苹果是他后来离开了苹果，自己成立了一个设计局，
嗯，
或者设计办公室，叫做 Love From。那而且他是跟另外一个澳洲的工业设计师叫 Mark Newson 一起就是合作啊。所以首先这个他说呢，这个造型呢是彻底了颠覆了法拉利以往的经典和当代设计的语言，连法拉利的 CEO 啊都说，哼，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份震撼。
那就是说形容的很满，但是不知道最后是啥样。
对，但是就是说对这个大老板都觉得哇，这个
得给我点时间做点心理建设，
是很不同啊，很不同。好，那但是呢具体是怎么样呢？好，他就说呢，第一，他这架车是坐四个人，你就记得啊，四这个字儿，四个门，四个座位，四个乘客，然后呢四个马达，就是说每一个轮子有他自己的马达，这很厉害啊，每一个轮子有他自己的马达。然后呢他用的是122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哈，然后呢可以走330英里的续航力啊，这都不错。然后呢而且它的悬挂系统是主动式悬挂系统，这个很有意思啊。
什么叫主动悬挂？
那么想吧，你开车，艾琳，你说前面有个坑，
嗯，
你开到那块然后你就咣当一下，对不对？
对。
或者假如前面有一个 speed bump， 你的车就咚一下被人顶一下，这样对不对？
没错。
好，但是假如说你的这个悬挂系统啊是有智能的，他一看，哎，前面有一个 bump 过来了，他假如有能力把你的车轮先提高一下，然后就滑过这个前面的这个 bump，
就是，底盘可以稍微上升一点点，对吗？
都不用底盘上升，底盘没动，底盘上升你就觉得颠簸了嘛。他只把轮子给提高上来一点，
厉害了。
哎，然后前面有一个坑，他呢走到那个地方，他瞬间就把那个轮子哈，就是怎么说，往下提一点，或者它根本保持轮子不动，因为你车一冲就过去了嘛，对不对？
嗯，
所以呢这叫主动悬挂系统。这个主动悬挂系统现在还没有十全十美，所以呢它不管怎么样，但是法拉利已经做到第三代，这就是主动式的悬挂系统。然后呢它是四轮转向，这个咱们已经都介绍过哈。
嗯，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有在方向盘那个地方有两个小旋钮，就是你通过这个矫正这个旋钮，你这个整架车的它的这个性能都会随着你改变。
嗯，
你可以说我要舒适的，另外我要爆冲的啊，我要越野的啊，等等等都有。而且呢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电动车呢很安静，对不对？
对。
哎，但是人家说我买法拉利我就是要听人家法拉利 V12 发动机的那个
轰鸣声。
轰鸣声。但是我这没有 V12 怎么办？哎，法拉利的工程师呢他说他们从电动吉他得到了一个灵感，你知道 electric guitar，
嗯，
他说呢，我们把一个 sensor 就放在那个电动马达的那个壳上呢，然后呢，他通过这个电，怎么都会有点震动和声音嘛，然后他再把这个声音放大一点，他说听起来就是电动车的声音，然后你就想，就像一个电吉他的那样的一个原理哈。所以我觉得法拉利工程师呢，在这款车落足了本钱，下足了功夫，
煞费苦心啊。
哎，对，所以呢，明年2026年，而且他说这架车因为不是超跑，
嗯，
所以他是比较觉得，他说很多法拉利的客户也说，哎，我不是整天要开你超跑，我有时候要跟老婆家人出去旅游的话，我得来点大的车，对不对？哎，这架车就是为他们设计的。
嗯，那总体来说，再用一个结尾去，你觉得这款车值得期待吗？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那么这个的具体上市时间是
2026年，我估计大概是三月份吧。
嗯，
他是说一季度，但是这种一季度很可能会 slip 一点呀。
OK，
嗯，
好，那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最近啊，湾区的空气管理局呢，在上周四，也就是10月9号，他呢表示对东湾的马丁内斯炼油厂开出了一张37.5万美元的罚单，这次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这样，其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哈，其实我好几次，当然不是最近哈，就是我以前都会，比如说我要去 Sacramento， 我一定会经过这个 Martinez 那个炼油厂那个地方哈。你走 Highway 80，你就会经过，你会看到很多油罐在旁边，你可以看到左边有很多这个炼油厂、炼油塔什么那些，我就会有时候会闻到一种那个就是硫磺的味道。
哦，
啊。然后呢，这次呢，就是空气管理局呢，加州空气管理局呢，他就表示呢，就是这个在这个 Martinez 他们那个炼油厂呢，曾经哈，就说有过好几个违规的行为。什么叫违规的行为呢？你比如说政府要求你要有这种验证这个现场你天然气有没有泄漏啊。因为你是炼油厂嘛，对不对？你有没有什么这空气污染呢？他说这个 monitor 呢，这个设备从来没有经过认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监督的监测的这个仪器是好的是坏的。
哦，是哦。
啊，对，因为你知道，你比如说你上汽油，你仔细看一下所有的油泵那个地方啊，都会有一个圆圆的这个标签，就是说呢，这个油泵曾经被州政府的检查员检查过，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我上一加仑汽油真的是一加仑呢？他们是真的就是把这个油枪到这儿，我都上满一加仑汽油，我看你里边是不是一加仑啊。所以呢，政府呢是对这些炼油厂，我觉得他平时不管怎么样，但在这个炼油厂本身它的污染排放必须要严格检查。
嗯，那么这个因为是咱们正好是湾区的事情啊，就在东湾，那不知道有没有开车在那条高速上的朋友们能给我们来互动一下，平时你开到那个路段的时候，你有闻到过这个炼油厂那边附近空气的异味吗？可以跟我们来参与一下互动哈，888-275-1628。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讲的是以前哈，根据空气管理局呢，他说所有违规的行为目前已经被纠正。那就至少这一两年我没有闻到过那个味道。我讲的是好几年前哈，以前确实是一个走，我说惨了，假如我是住在那个地方附近的居民，那我整天得闻这个硫磺的味道，那多对健康多不好啊，就这意思哈。
但是呢，他这个上周四刚刚这个新的罚单开出来，那证明还是有要规范的地方在。
不是不是，这个罚单是这样，政府呢是这样，政府罚钱永远不会，就说怎么说，正义永远会到，只是就是时间有时候晚一点。他罚这个单不是说你刚刚发生，而是好几年前发生的，现在就是经过政府的这个审理，说啊我确定了，而且不单只确定了，我还要看你是不是纠正了这些， 你觉得纠正完了吗？好，纠正完我再检查一下。你别以为你纠正完了就没事，纠正完了之后，好，37.5万罚单，这是指你，因为你已经犯过违规了嘛，对不对？违规就罚单，就这意思。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就是今年轰动我们整个加州的，就是今年一月南加州帕利塞兹的这场山火。这个山火真的是烧了很长时间，而且造成了12人死亡，超过6000套房屋被毁啊。
是。
那现在呢，联邦当局已经在10月8号，就是上周三宣布，29岁的男子叫做乔纳森·林德克内希勒，他呢是这个涉嫌纵火的这个人。他同时是一位优步司机。
嗯，对，你看，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竟然能够抓到他，
嗯，
这是很不简单啊。那他呢也承认，不单指他承不承认，而且政府从他的手机上哈、竟然找到了什么呢？他以前曾经就是在 ChatGPT 上，竟然说问，哎，假如是这个洛杉矶的这个你给我显示一下一个城市着火是什么样子？他竟然问 ChatGPT 这个问题。
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呢？为啥要做这样
的
事情呢？
这个动机我觉得呢，就是他呢首先对很多的就是说社会不满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个命运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当时呢是载客，他把这个 passenger drop off 了之后，然后他就往山上那边走，然后他就用明火就是点了一下这个山火，尽管那个当时那个山火就很快就被扑灭了，但是结果呢，因为这个所谓扑灭它还有一些那个 hot spot， 那么就是说有些它实际还是很热哈、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已经就只剩有点冒烟是吧，但是它那火还在，结果那火又再次大风的时候又再次吹起来，结果呢又造成真的那次大火了，12人死亡，7000多个建筑物损毁呀，
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财务的。
他其实他自己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就是帕拉萨德的那个地方呀。
嗯，而且呢，新闻还说他先是驾车逃离了，然后看到消防员之后，他又掉头返回了，好像就装成热心市民的样子啊、还去在那边拍摄。
结果好像是就有些人就是毕竟还有些监控摄像吧，就说哎，好像这个人我觉得蛮可疑的，结果他们就是进一步的调查哈、就找到，结果你说人赃并获吧，又看到你手机你在那种就是有资讯纵火的这种啊资讯在那儿。
所以说呢，这种事情还是就是损人不利己啊，他自己的这个
也都不是损人不利己，他实际上这个火是造成12人死亡，那你算不算谋杀？
是的
呀，这已经是丧心病狂了这种。
那么就是后续的一个情况还要等到当局再次的一个调查当中。
是，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此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希望之声的一个播出时段呢，已经改为了每天的13个小时，相当于从早上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整个 FM96.1 都是华语电台的一个播出频率。那在此呢，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我们希望之声提供的更多的好的节目。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听节目回放，明天中午我们的这档节目还会再回放。如果说在回放当中呢，您也有一些问题想提问，对，短信给我们8882751628，我们也会在下周一的直播时间为您及时的解答。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